崇拜是什么？
祷告、
唱诗、
洗礼、
教堂、
严厉、
主席、
读经、
赞美、
礼师、
音响、
讲道、
见证、
圣餐、
丧礼、
案例、
经文、
跪下、
即兴、
欢礼。
良友圣经学院万峰老师主讲崇拜学。
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崇拜学课程，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上一次呢，我们讨论到20世纪之前的崇拜，踏入20跟21世纪呢，其实崇拜的变化主要有几个。第一个呢，就是20世纪开始的时候的灵恩运动，然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呢，包括1950 1960呢，一个很重要就是普世合一运动，还有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礼仪宪章的影响。再后面呢，就是1980年代开始的当代基督教音乐带来的崇拜战争。那到今天呢，21世纪的时候呢，最大的影响我相信呢，就是互联网的兴起导致我们整个崇拜的演变。另外呢，万峰也相信呢，在2020年初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呢，转化了整个地球的教会的崇拜模式。但是呢，科技跟崇拜的项目呢，我们会专门再有另外一期节目来分享。那在20世纪开始的时候呢，美国兴起了五旬节的运动，就是灵恩运动。灵恩运动呢，跟大型布道聚会呢是同时间出现的，性质相似。他们呢秉承了聚会的个人化，就是强调得救啊，见证啊，高举圣灵对于个人的得救工作。那由于呢灵恩运动呢更加反对礼仪了，而布道运动呢就重视接触未信者，所以他们的核心呢就重视了崇拜的通俗化。有些时候呢，崇拜会以音乐作为主导，有时候呢甚至加上一些风趣幽默的讲员，为聚会带来笑声还有亲密感。而崇拜的音乐呢，可能由以前呢唱好多节的音乐呢变为唱很多次的副歌，因为副歌呢很激励人心，好像我们永远记得十字架十字架，那些我们都记得，但是正歌它是说什么呢可能不太记得。那讲道的模式呢也跟布道的模式紧紧相连。相信呢你一定听过这个马丁路德金牧师的我有一个梦I have a dream。 表面上我们看这个奖章呢好像是一个黑人民权运动的奖章，但是其实啊，如果你仔细看它的内容，它是以赛亚书的奖章。黑人那种激励心灵充满激情活力的讲道模式跟布道家的讲道模式就越来越接近了。音乐跟讲道这两种声音继承了我们之前说的宗教改革用声音主导的崇拜，成为了崇拜的核心。有些时候呢教会可能唱诗歌唱好多首，唱一个小时诗歌，然后讲到45分钟，然后呢就祝福了散会了，而声音呢就变了崇拜的中心。正好呢这个贴合了科技的进步，例如留声机了，有一些诗歌的唱片，然后呢有广播了，就成为了大众媒体里头出现的宗教活动。在1920到1930年代的收音机呢就成为了传播的平台，很多的电台都会播放当时的宗教活动崇拜，例如你现在收听的良友电台也是由1949年7月29号开始广播的福音平台，我们也有广播崇拜的节目。不同的布道家跟教会都是使用了大众媒体电台跟电视推动了崇拜的发展，当然这个也有负面的影响， 就是导致一些的朋友呢不再去崇拜了，他们就觉得在家看电视就好了吗？好，说完这一部分呢，我们讲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儿。虽然呢，合一运动呢在20世纪初期已经开始，给中国呢带来一个最有名的了，就是《和合本圣经》，带来了普天颂赞。但是呢，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呢，人类更加觉醒自己不能够再次分裂还有攻伐，所以人类就成立了很多的国际性的机构，例如我们知道的联合国了哈，还有很多世界的基督教协会啊，普世教会啊，一些东西。同时呢，天主教呢也在1950年代到60年代呢有一个礼仪更新，召开了这个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重新订立礼仪宪章。那先说呢，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呢，这个是天主教会在1962年到1965年举行的会议，它的礼仪宪章就是改写了整个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往后几十年的礼仪光谱，为礼仪的意义、圣乐跟艺术在教会跟崇拜当中的意义做出新的定调。那我在这里呢会讨论崇拜的普世化，而具体的本色化内容呢，你可以参考我在崇拜本色化里头一课的内容。那礼仪宪章呢就提到，礼仪是教会生活的顶峰还有泉源，教会应该在神学院还有教会里头推动神职人员跟平信徒的礼仪训练，使弟兄姊妹能够主动参与礼仪。礼仪应该表现出高贵的简朴、简短、明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要适合信徒的理解能力。一般而论，应该不需要许多的解释。天主教会在礼仪革新里头是不同的基督教宗派的领导者，随后不同的传统宗派呢也开始跟进这一些行动，并且寻求不同分裂多年的基督教宗派的共荣。例如呢，近年呢信义宗、天主教跟寻道卫理宗就彼此承认水礼，但是圣餐呢还没能够彼此承认，彼此制定同样的经课、共同的教会年历、共同的诗歌，并且建立国际的教会组织，希望可以寻求在基督里面的更深的合一。普及化的读经表就是我们之后会有一课会讨论到的修订通用经课，让普世教会都能够通过有系统的诵读同一篇的圣经经文，带来信徒的彼此合一。普世教会呢也收集了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诗歌，希望可以将不同国家的敬拜唱诗互相交流，产生碰撞。不同宗派彼此承认水礼，就是要慢慢消灭当年宗派彼此之间的看不上眼，而建立一个和而不同的合一信徒群体。甚至教会的装修也因为这一次的教会的大公会议转变，圣桌呢不再是在礼堂最远最远的墙边，而是搬到了中间，人群的中间，表明耶稣基督是在我们中间活着。牧者呢也不再是背向会众，而是直面弟兄姊妹，借着礼仪促进神跟人、教会跟会众的对话。在另一边厢呢，现代流行音乐的兴起呢大大影响了崇拜的发展，蓝调、爵士还有流行音乐随着唱盘、收音机、电视机、卡式带、光盘的发布，还有现在串流的发布，流通到世界各地。基督教音乐呢，也是利用着这些科技的进步，将最新的音乐推送到不同的地方。你会发现呢，我历史上我们所谓的音乐人呢，主要是诗歌作者， 但是呢，在基督教音乐兴起以后呢，一系列的基督教艺人兴起，他们是唱歌的演绎者，也是基督教明星，甚至出现了唱作人呢。我可以肯定呢，这个生态跟100年前呢是有很大的分别。慢慢呢，在世界每一个地方呢，就开展了基督教明星的音乐会，或者我们叫敬拜聚会、敬拜特会。然后呢，弟兄姊妹呢所掌握的吉他呢、鼓啊、低音吉他、贝斯啊，就取代了较高入门难度的古典音乐、钢琴啊、风琴啊，就进入了教会。音乐的形式跟原来的四部的合唱传统上师出现了差异，而高度的个人化呢，由没有受过神学训练的平信徒作家写出的音乐呢，也慢慢驱走了历史悠久、千锤百炼、扎实神学的传统圣诗。于是呢，不同的爱好者呢，就出现了崇拜的战争。其实崇拜的战争呢，就是不同背景的人呢，就在坚持我要按着什么的模式来崇拜。但是呢，他们所拿着的崇拜的差异是什么呢？其实在于音乐风格的差异，在于严肃跟比较随心的那个差异。但是音乐风格的差异是不是崇拜的核心呢？我们是严肃去见上帝，还是轻松的去见上帝？这个是不是崇拜的核心呢？核心是见不见上帝吗？核心是我们神跟人的关系吗？但是随着老人一代呢慢慢离开世界呢，我们也发现了这种崇拜的战争呢慢慢消失，取而代之呢就是敬拜队跟诗班呢就彼此配搭，或者是各自为政。更重要的是呢，诗歌班呢因为训练虚实啊，所以越来越少，而敬拜队越来越多。根据呢一本书叫《深爱耶稣当代敬拜简史》所述呢，当代的敬拜有9种特质。第一呢，就是使用简单的语言；第二，关心敬拜者的生命与他们所关注的事儿；第三，配合当代人的生活，也因为特别的群体需要而调节；第四，音乐取材自今天音乐的类型；第五，歌颂的诗歌延长而且不会打断；第六，音乐同工与敬拜领袖肩负更重要的角色；第七，以身体表达情感；第八，以随便取代庄严隆重；第九，大量依赖电子科技。敬拜赞美的模式呢，在我这个电台从业员看来呢，其实是大大借鉴了电台音乐节目的模式。然后呢，我们每次歌曲中间呢，就说几句话啊，插入祷告啊，插入经文啊，使用大量的即兴的言语在当中。最开始的时候呢，主领者认为祷告即兴呢，代表真实，还要有圣灵的感动，并且拒绝预先写好的祷文。但是老实说啊，我们有没有留意呢？歌词本来就是祷告，歌词就是预先写好的祷告。当代流行文化的模式呢，也慢慢影响着教会。有一种最融合在教会里头呢的演出习惯呢，就是鼓掌，哎，给神一点掌声，或者鼓励一下我们啊用心的弟兄姊妹。这种掌声支持呢，已经融合了教会的文化。特别我看过很多时候呢，有人在讲道以后也给掌声。那我说严肃一点呢，教堂的设计呢，也渐渐变得跟演出场地相似。例如在境外呢，很多教堂呢，它新的都很像演奏厅，它是没有窗户的，所有的灯光的调节都依靠舞台灯光还有音响。然后呢，那些座位呢，也不是我们传统的一排排的，而是呢，好像剧院的座位取代教会传统会众的座位，每个人其实都不能怎么动，也不能够跟旁边的人问安，都是锁在一个位置上面。这个成为了使用敬拜赞美教会的主流。另外一方面呢，教会大力投资在媒体事工身上，音响、灯光、投影、拍摄、串流， 影音制作的团体呢，就成为了崭新侍奉的群体。我也碰过呢，很多信徒呢已经习惯了教会的音响很大声，甚至导致呢他们耳朵受损，跟他们说话呢他们基本上都听不见，要喂喂喂那样才听得见。流行文化跟崇拜的结合呢，也为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术语。例如呢，我们现在很少说礼仪两个字，我们都说程序，或者呢说流程，这个 flow 怎么样。舞台或者那个台上就取代了以前的圣坛啊、神圣空间等等的术语，甚至呢很多简单文字翻译的圣经跟诗歌呢，例如我们经常会讨论的当代新译本啊，或者 The Message 这个信息本啊，也取代了一些比较艰深文学性强的作品。那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呢，在我们和合本的修订过程当中呢，我们删除了很多艰深的字，因为我们也不太理解嘛。例如这个砰轰翻腾，诗篇46:3，现在呢就变了澎湃翻腾。那或者呢脱离了时代的希利尼呢，就变了希腊。这些改变呢就让这个现代人呢可以更加容易理解信仰。同时呢也发现呢一些旧版术语的信徒呢，好像万峰呢就经历了颇长一段的适应期。那现代基督教音乐的作者呢，慢慢呢由神学主导呢变为音乐主导，文学主导从来也没跑过去啊。作者呢也由几百年前呢受过神学训练的牧者，变为了近代的作曲作词分家，再变成现在最流行的曲词一体跟唱也是一体的唱作人。也有些人呢喜欢呢在街上呢就弹奏，在街上就演奏他们的音乐。而因为大部分人呢因为没有受过神学训练，为了填补神学文学的空白呢，诗歌于是呢大量引用经文，成为新一个年代的经文歌。因为呢他们能力有限，还有圣经知识有限呢，所以引用的经文呢来来去去都是我们所知道的金句，还没能够覆盖信徒不同的生命历程。而且呢歌词偏向抽象，以暗喻代替实体的行动，以神跟人之间的个人关系呢就代替了大公教会的群体。这个都是近代教会音乐需要进步的地方。在1980到2000年代出现的崇拜战争呢，其实是反映着两个世代的转变。到了今天呢，传统崇拜跟当代敬拜呢在烽烟消弭以后呢，就找到了共融跟彼此学习的方法。那交通方式的兴起呢，让世人呢可以到不同的地方旅游，也增加了我们的视野，吸纳了不同的崇拜的模式。那今天的新教徒呢，对于天主教还有东正教等等的抗拒，渐渐成为了信仰之间的共融，彼此求同存异，建立了新的一代的圣徒相通模式。如果以基督新教的角度来说，近年在这个灵修啊、圣像化、圣餐礼仪当中，世界上各大教会的模式呢，其实是越来越接近圣公会还有天主教会。因为新教的主流宗派呢，从这些深远的传统当中找到了扎实的圣经、神学还有教会历史传统的依据。部分提倡这个共融的修会呢，也例如这个法国的泰泽社群呢，也吸引了大量的信徒到访进修，并且将他们的作品、音乐的作品还有他们的崇拜的模式带到了世界各地不同的教会群体当中。刚才我们也说过，圣像化本来是东正教的传统，但是现在也看见越来越多新教教会从圣像里头的不同符号呢，帮助信徒窥见上帝国度的奥秘。 在崇拜的音乐方面呢，上面我也说过呢，当代基督教流行音乐在神学还有文学上的匮乏。那今天呢，也有一些的新的作品，为了补充这个部分呢，就开始引用一些经典的诗作，但是也是金句诗的，例如奇异恩典啊、圣哉三一啊，每个人都知道的，帮助这些诗歌加强对不同受众的认受性，同时加强作品的神学元素。另一方面，由于在亚非拉的基督徒还有基督信仰呢发展蓬勃啊，所以呢很多当地的作品呢都成为了普世教会唱诵的诗歌，让弟兄姊妹在信仰领域里头可以拉阔，还有也感受到各地赞美上帝的热诚。在教堂的设计方面呢，近年有很多的教会设计都是拿奖的，他们会考虑到简约的设计还有具有符号的设计，例如他们有很大的窗户落地玻璃，让会众可以在崇拜的时候呢还是关注到世界的需要，看到社区的不同的人士我特别记得上海的张江礼拜堂，但是那个玻璃要擦一下啊。那另外呢，以特别的采光的方式，例如呢，著名的日本光之教堂、水之教堂，他们将一些自然的元素要融入建筑当中。不过呢，这些的简约的模式呢，都是秉承自近代的简约非正式的崇拜生活。我们呢，就越来越少穿西装来敬拜神。教会呢，也开始呢，慢慢由一个木讲台变得水晶讲台啊，甚至现在没有讲台，变了一个普架。或者呢，他们以前有很多祭袍子，然后呢，现在呢，只有一件普通的牧师服。以前有风琴，现在可能呢，就用一些电子音乐啊，很简单，很生活化。就跟你说，其实神跟我们就是在生活当中相遇。除了普世共荣的视野以外呢，本地化的也是一个关键的发展因素。例如本地人创作本地的作品交给本地的教会使用特别就是能够让人感受到信仰与生活接近。例如在香港里头，我们就翻译粤语的诗歌，创作粤语的诗歌也有一些教会呢就引入一些本色化的元素，例如广州的天和堂，它就加入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啊、中国漆画、剪纸等等的艺术元素融合在教堂的设计当中。也有一些人呢就在广东地区呢翻译一些的粤语圣经，那这个都是重视本色化的方式。那我也鼓励你啊，如果你是宁波人啊，宁波化的圣经在哪里呢？如果你是这个少数民族，你的语言的圣经在哪里呢？有没有你的语言的诗歌呢？四川话的诗歌呢？我们也得多唱一些，这个带来亲切感啊。同时呢，今天崇拜呢会考虑到很多个人化的需要，例如说有的地方的圣餐酒呢是部分带酒精部分不带酒精的，因为有人会酒精敏感。圣餐饼呢也有带麸质还有不带麸质的，就是有没有麦呀，有些人敏感的。那部分的教会呢就是重视残疾人崇拜的体验，开始呢由手语传译，也有一些地方呢可以供残疾人举手敬拜赞美的环节。例如呢，如果你是哑巴呢，你不能说话，但是你能拿一支旗啊来挥一下。有精神问题的弟兄姊妹呢，他可以有一些专用的玩具啊，就是例如有个铃啊，就可以有点声音铃铃铃铃铃那样。在聚会当中呢，也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情况是呢，主席的说话呢就由请起立变成如果可以的话请起立，这个就迁就了不同弟兄姊妹的需要，这个就是崇拜的个人化还有体贴的感受。那集体崇拜呢是基督教的信仰的核心之一，那也是上帝呢跟他子民对话的时刻。在不同的年代当中呢，上帝跟人对话这个客观的事实呢不会改变，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两期节目里头，他的形式他的做法是不断的改变。有一些年代是重视圣礼，每一个步骤要准确还原，有些年代重视宣讲， 认为唯独圣经，只有圣经的话语才是一切的指标。有一些年代重视圣灵的工作，希望不会被任何外在的物件限制圣灵的带引。有一些年代重视时代的需要，因为他们认为崇拜必须跟这个此时此刻结合，牧养世人的心灵。上面看起来好像每个重点都没有错。我记得呢，我的老师说过一句话呢，挺激励我的。他说，我理想的崇拜就是好像古教父时期一般重视圣礼，好像中世纪那样强调神的超越性，好像宗教改革时期重视圣经，好像启蒙运动时代的教会重视理性跟圣道，也好像灵恩运动时代的教会重视圣灵的感动跟启示，也好像这一刻的教会重视每一个人的需要，还有教会信仰跟时代的接轨。你发现我没有说过音乐，因为音乐在每一个时代都很重视。那这种崇拜真的不容易达到，但是我深信呢，这个是教会应该努力的方向，因为每一个的背景都是没有错的，只是重点不一样。那对万峰来说呢，其实信仰的本质呢，在这个崇拜的更新过程没有改变，只是表达形式转换，刚才说过了。那只要传统人这样想的时候呢，他们会更加容易接纳当代的敬拜赞美。不过当代敬拜赞美的浅白只是开端，那我们一路晋升下去，我们也不能停留在浅白的信仰反思空间。而且我们不能忘记，崇拜的目标不单单是为了传福音还有教会增长，崇拜的核心是为了让弟兄姊妹一起聚集向上帝祷告。如果我们每天说崇拜为了增长，崇拜为了传福音呢，这个不是最大的重点。我的建议是呢，不同背景的信徒呢，不应该再用自己的长处去攻击其他的敬拜者。传统派不要说当代的肤浅单一太吵，反过来呢，当代不要批评传统的离地重复沉闷。其实这个只是不同的敬拜方式各有长短，取长补短达至均衡的崇拜，这个是我们每一个敬拜领袖都需要努力的方向。那愿这2000年来的崇拜成为我们的提醒，也成为我们未来崇拜的先行者，使我们能够立足于历史上面，我们今天好好的活着，做好上帝给我们的交托，借着扎实又活泼本地又普世具时效性又历久长新的方法来敬拜上帝。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欢迎你跟我联系。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
谁在拥在君王，从今直到永远，你从不曾改变，存在天地间，你是三一真神，父子与神灵，真神的羔羊，全能神羔羊，我身